Hello， 我是花，好久没有来分享我的美容保养系列了。这一次要来分享我实测近半年的居家皮肤保养方法。其实一直以来我的保养模式都是大约两三天，甚至有一阵子哦，我是天天都敷脸，还有我一直有维持每个月做一次脸清粉刺的频率。所以除了生理痘之外，我其实不太烦恼我的肤况，毕竟长痘的时候刚好也排到就是给美容师保养的时间，就痘痘长出来没多久就有人帮我挤掉了，所以基本上我之前的脸平时都还算光滑，然后出门呢我也只上防晒，所以我只有假日出去玩或者是有约会活动的时候才会特别上个 CC 霜当个底妆，再加个腮红还有有颜色的唇膏，就这样。其他基底我都是靠平时做脸和医美来撑，本来就还蛮骄傲我只要上淡妆就够了哦。而且我后来还有雾眉，眉毛也不用画，就真的觉得超方便的，尤其现在都戴口罩啊，其实不上妆你有眉毛，眉毛有神感觉就很足够了。但这3年疫情的状况就是时好时坏嘛，我就不能固定去做脸啊、美容啊或是医美了，加上又天天戴口罩的情况下，我的脸就开始不时的冒出粉刺和痘痘在各个地方，下巴、脸颊、颧骨、耳朵、眉毛、额头，就防不胜防，整张脸摸起来就是粗粗的一粒一粒的。刚开始我甚至增加了做脸的次数，还尝试了美容师口中医美等级微藻针美容，据说这是由极细的细质骨针与海绵丝所组成的结晶体，经过微米科技生物萃取，还有什么海绵微针呢、可以植入皮肤的真皮层，启动你表皮皮肤的微循环，改善毛细孔阻塞的现象，然后可以加速老化的角质层自然的代谢剥除。这是我查网络资料啦，反正藻针的优点就是它算是比较安全性的物理焕肤疗程，它不会出血，而且又具有角质抛光啊、控油调理啊、净痘啊、淡斑紧实、细致毛孔这么多的保养功效哦。刚开始我做的时候的确都有效，刚做完脸的皮肤是很光滑很透亮的，就比之前做那种一般表皮的挤粉刺的效果感觉又更上一层。但是到后来我肤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做完这个藻针大概两三天之后，皮肤就是透亮两三天，我痘痘就冒出来了。不像以前我做脸通常都可以维持一个月左右的稳定肤质，那我本身的肤质就是属于混合性的敏感肌，就是那种 T 字部位会油油的，然后夏天呢就尤其油，有时候到下午刘海就会变一根一根的那种，但是冬天的话两颊又会很干，尤其嘴角两侧的区块，换季的时候不稳定的话它甚至就是会痒啊，会脱皮，而且我之前甚至干到我嘴角还裂，真的很夸张，还去看皮肤科擦药才好得了，不然两边就是裂开，你笑或者是打哈欠的时候都很痛。然后有阵子我那个两颊也是不稳定的泛红，曾经看皮肤科的时候医生是有说我有点轻微的酒糟皮肤，不过我感觉台湾这个气候就是混合性皮肤的人还有酒糟的人好像很多，因为我后来上网查这些资料就发现很多人有一样的困扰啦。但是我后来回想，我觉得我这个肤况跟我十几年前比其实也改变不少，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没有这么油，比较偏干的，额头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出油，应该是年纪增长还有那个荷尔蒙环境的变化，感觉皮肤就是越来越容易出油啊，毛孔也变大了。而且这一两年我每次做完脸就是维持那个两三天肤况不错嘛，但之后痘痘又冒出来了，原先呢大部分还是都长在戴口罩的那个下半脸区域，但是后来全脸各部位都会无迹可寻的长哦，有时候额头，有时候脸颊，有时候眉毛那边，就真的很恼人。而且这3年中，我就尝试了各种，买了各种医美等级的保养品，还有敷医美等级的面膜。另外就是也去查资料，还问人家，就有说什么可以吃锌，补充锌啊，鱼油啊。然后每天洗完澡，那个保养程序变得很繁复、很冗长。相信有痘痘困扰的人应该都 都懂，而且长痘痘真的会让人家没自信哎。后来我就问我的美容师，因为我已经很常去他那边了嘛，感觉他也有点无解，因为我这状况看起来也不是到极严重，就是没有到外人看我看出痘痘满脸，但是你自己每天那边看就会觉得为什么这边长一颗小的，这边又长一颗，然后加上因为戴口罩嘛，其实看不太出来这么明显，但就是很恼人。然后每天出门我都要贴痘痘贴，所以我就开始搜寻网络上各种抗痘保养的分享，然后搜寻就有看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个 model 王丽雅，还有那个 YouTuber 钟明轩，他们都有推荐轻松美肤陈皮靠腰专栏，就是那个陈皮轻松美肤的陈皮医生，然后他有一个专栏叫陈皮靠腰，他们呢都不约而同的有说到洗脸一定要洗干净跟早睡，还有洗脸要用冷水洗。以前呢我都是在洗澡的时候在莲蓬头底下洗脸，而且是开热水洗，洗得很爽，然后洗完脸部都会发红，感觉那个酒糟就变严重了。用冷水洗完之后脸部皮肤毛孔也会感觉比较缩，尤其那个钟明轩的 YT 上他有两支有讲皮肤保养的，应该很好查，就打钟明轩然后打保养皮肤应该就会出来。然后有一篇也是网友问他的，问他戴口罩期间怎么保养皮肤，他讲的算是蛮详尽又很实在的。因为戴口罩他有说戴口罩的时候你就要尽量少讲话，因为你里面喷的口水全部都是细菌，等于说你就是在那边喷了一堆细菌然后又敷在你的脸上，不然就是你得常换口罩。其实我现在还蛮常换口罩的，如果我口罩有被弄湿啊或什么的，有时候中午吃完饭就会换一个。还有他不建议用粉底液 BB 霜跟 CC 霜那些，因为有很多的化学成分，那你如果是用粉饼的话，就是干的粉状的，它能添加的不确定性成分就会比较少。他也有贴他以前就是皮肤不好他战斗过程之前的那个状况跟现在比，真的判若两人呢。他以前皮肤真的很不好，就是真的会没自信的那种，然后他现在皮肤就是真的很白很干净。他就有说他的过程其实也是去看皮肤科啦，吃药照陈皮靠腰上面的注意事项保养，还有擦那个 Easy Skin 就是轻松美肤陈皮他们那个皮肤科出的保湿乳霜慢慢变好的。陈皮靠腰他专栏真的很多很多篇文章，真的你可以去细细看，依照你皮肤的问题从他的那个不同的专题进去看。我的肤况不稳这几年的确我出门上 CC 霜之后隔天就会冒痘，冒得更明显，就会冒新的痘痘，所以我后来也把 CC 霜换掉。因为以前我其实很满意 CC 霜的，我觉得它上妆很服帖，就又很方便，像涂乳液那样，可是以前肤况没什么问题，所以上了 CC 霜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它变很敏感之后，真的一上隔天就会长新痘哦。不过钟明轩跟王丽啊他们两个都没有看陈皮医生，因为也挂不到号。其实有在查询皮肤科医生或是查询皮肤保养文的应该都知道陈皮靠腰啦。就我一开始也是想说我既然住在台北那我就去给陈皮看看啊，后来我真的试了几次，就他早上开诊的时间马上就点那个网页还是抢不到挂号，就远远打开他就是满的啊，就我就很怀疑那个网页我们在刷新。但是夸张的是后来发现虾皮居然还有在帮你抢挂号的拍卖耶，你看他这有多难抢，我不知道他这个合不合法啦。反正陈皮他自己 FB 上也有说他能开的诊其实不多，因为他自己是长期职业伤害的关系，就是以前可能看病人看太久一整天都没有时间站起来，所以他腰不太好，所以他现在开放名额也真的不多，每次抢挂号就是跟抢什么巨星演唱会门票是一样的。他也劝大家就先照陈皮靠腰上面的步骤做就好，把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我后来呢也换了轻松美肤的保养品，就他们的网站其实做得很详尽啦，就你没看过医生但是你可以照上面的建议去做，他可以照自己的肤质啊跟肤况来选择需要的保养品系列，然后就有那个保养顺序有标示清楚，就是你要先擦什么再擦什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停止敷脸了。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皮肤就是要保湿保湿保湿嘛，狂敷保湿面膜就好了，但是越敷脸怎么会觉得我的脸边边越来越痒啊。我那时候也有看到那个陈皮靠腰里面某篇文章就有说到，他有个学长吧也是皮肤科医生，他还很严格的禁止他的病人敷面膜，在他们诊所前面贴什么入我诊所者此生禁用面膜 觉得很严重，因为面膜太营养了，这些成分会造成粉刺的生成，也会更容易跑入你的毛细孔。如果你是上了年纪，很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太营养本身是无所谓，但是假如你今天是来找这个医生看痘痘啊、粉刺、酒糟的客人，太营养这件事就会表示你很难被这个陈皮医生医好，而且越营养的东西越容易腐败，所以面膜里头的防腐剂可能就越多。但是我以前不知道看哪篇报道，我记得有一阵子那个新闻很爱访问女明星怎么保养的、啊、就有女明星说她保养方式就是天天敷脸呢、啊，难怪台湾面膜卖那么好。我还记得之前大陆客都有来的时候，那个屈臣氏康士美面膜超强的、啊、他们都一直买台湾面膜。但我后来检讨下来，我觉得我自己的肤质其实是被我自己错误的保养程序跟保养方式日积月累这么多年搞敏感的，因为我太常天天敷脸了，甚至有时候敷的超过30分钟、欸、拿下面膜的时候脸都痒痒的，我那时候不以为意、喔、我就想说我就有保湿啊，这样就好了。可能就是这样累积很多年，然后我皮肤就越来越敏感，毛孔堵住，所以保养品它没办法渗透下去。在没有持续做脸，就是有专业的人帮我从外面这样清洁挤粉刺的频率之下，我皮肤状况就这样一一浮现，然后我就这样开始新的养肤形态啊。像我洗面乳刚开始我没有换，我一直是用舒肤特的。我记得以前有听过那个丹妮表姐分享，她有说你买洗面乳要买那种不含皂不含碱的洗面乳，那舒肤特就是这种很中性温和的。而且我记得孙芸芸也有代言他们的乳液还是全系列，反正孙芸芸的皮肤也很好吧，所以我就是用舒肤特用很久了。那保养品呢，我是用那个 Easy Skin 就是轻松美肤他们出的保养品，我顺序是高浓度玻尿酸保湿凝胶，然后再来是抗慢净痘清新凝胶，这有点难念，最后是擦那个清爽活水修复保湿乳。白天我是都没有擦，因为白天我都是用清水洗脸的，但我有喷那个大马士革玫瑰精露化妆水，这是以前我做脸那边推荐的啦。然后一样出门就是只擦舒肤特的防晒，这样我的肤况就在我换保养品之后也没有敷脸之后，这样一天一天稳定下来了，大概一周就有感哦。而且这3个月以来我都没有去做脸，我觉得我脸部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粉刺，而且经期前后是一定还是有长生理痘的，但是比较少量，没有像之前要经期前它就长更多而且发散的长，然后现在可能就是长个下巴之类的。我通常上完保养之后，就是如果我长痘的话，我上完保养之后会擦那个痱子膏，轻轻的点一点点在痘痘上面，可能就是让它比较干吧，大约1-2天会消，有时候隔天就消了。不像我之前每天在那边擦一堆也都没有用，然后每天出门都要贴痘痘贴。我感觉轻松美肤那个抗慢净痘清新凝胶好像蛮有用的、欸、我会全脸擦，但是有痘痘粉刺的地方就会来回多涂抹几次，感觉那个肤况就越来越稳定。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一直不敢约做脸嘛，那我想说之后敢去做脸还是要来一个深层的粉刺清洁看看感觉怎么样，就是肤况有没有在提升。不过我这边要说一下啦，那个陈皮靠压里面他也是有说平时洗脸呢可以慢慢把粉刺自动代谢掉的，也不见得要做脸。我这中间呢也有在我家附近的皮肤科看过，也问过我的医生说我这个保养方式对不对啊，是不是我肤质，然后他看到我买那个轻松美肤的产品，他也说可以，还问我说这不是很贵吗，你买多少钱。但其实我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轻松美肤很贵，因为对比之前买了一堆医美级的保养品那才是贵吧，然后用了就没效果啊，就可能也跟我前面的那清洁程序什么都有关啦。然后我的皮肤科医生他也是不建议做脸的，他是说他这边客人很多就是因为做脸可能做脸不当吧，再来皮肤科这边调整了。但是我自己做脸做十几年的经验下来，我个人是认为做脸你是要慎选，但是你选到好的美容师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固定的专业保养，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好上加好的。但是你基本的自己的洗脸程序那些就是生活习惯你要做对。像今年年初台湾的疫情就是还好的时候，大家都正常走跳嘛，我那时候有去试一个新的做脸，就是王丽亚之前在 在 FB 他有曾经推荐一家那个清粉刺的做脸美容，叫做舒美尔时尚美容，我预约做了一次。他们那边项目就是很简单，两种，一个是单纯清粉刺的，一种是用机器辅助导入保养品的，然后还有其他的手法吧，用那个机器比较可以帮助你缩毛孔之类的。最后一样都会敷脸，他会有一位小姐先帮你专门洗脸的，然后才是老板娘出马帮你操作清粉刺的课程。他老板娘的手法就是很快速那种，就噔噔一下就清完，但是也不会痛。他们家的另外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洗脸，他小姐在洗脸的时候就有在教我，他就说你平常洗那么久吗？他说平时洗脸就要像这样子一直用手啊，然后在每个部位搓揉要3分钟，哎，轻轻的搓揉洗脸才会洗干净，脸部才不会有很多小粒粒或者什么闭锁性粉刺的。另外他们美容院就是有推他们自己的那个洗面乳啊，是氨基酸洗面乳。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氨基酸洗面乳，我后来网络上才查一些资料才知道，其实原来蛮多厂牌也在出氨基酸洗面乳，但我是不知道其他厂牌怎么样，因为后来直接就是买他的。他们家的那个用起来就是不会干也不会涩，每天搭配冷水洗脸的话要用手按摩3分钟哦，我脸上的暗沉跟小粒粒在我现在不靠那个定期做脸的帮助下，它真的有自然代谢掉。哎，因为我原本脸上有一个小粒的钉子还是什么，有点像粉瘤那种，就原本以为我要去皮肤科做雷射弄掉，但我每天就是在那边加强搓揉，没有很用力，但是我在那个部位有重复搓揉很久，我觉得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它某天就不见了。所以那种很难消除的那种小钉子吗？就还是有机会被代谢掉的。然后我后来还想到说，我之前帮我雾眉的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她曾经是做新蜜，以前也是美容保养科的讲师，她说她从来不做脸的，她自己的美容方式就是用氨基酸洗面乳每天洗脸，然后她说粉刺不用特别去清啊，因为她脸可能就是都用氨基酸洗面乳洗，就是都有代谢掉也不太长，她其他就是靠医美的雷射那些让她的脸皮回春这样子。所以原来氨基酸洗面乳可以代谢粉刺，但我不知道不同厂牌和每个人的肤质适不适合啊。可是我自己是敏感肌嘛，我用到现在3个月都是好好的，感觉舒肤特呢是让我持平，但是这氨基酸洗面乳是有加强清洁到皮肤，但是又没有伤到皮肤，所以我个人还是会想要去定期清一下粉刺啊，但是不用像前阵子那么密集，打算就是拉回我以前肤况最好的那个时期，其实就是一个半月或是5周左右去做一次脸就好了，可以省下钱一些，而且又可以享受保养舒服的体验，其实这也是一个乐趣。反正等疫情趋缓，我是一定要回归做脸跟医美的，有很多保养计划很想做。有的做脸呢，它除了脸部帮你在清粉刺，还会按摩，然后还会附赠肩颈按摩。其实好的美容师的手技就真的很强，我之前固定在做脸美容师，他按摩真的超舒服的，按摩脸部啊，按摩肩颈，然后又听那种很放松的音乐，其实那一个半小时下来真的就是忙碌一天下来可以让你放松不少。好，我现在最后来总结一下我近年肤况不稳再回到稳定的保养方式。第一点就是不要每天敷脸，要慎选面膜，必要时需要保湿的话，那你湿敷一下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你脸会发痒就表示不适合，就不要敷了。第二个，洗脸务必要用冷水洗，把水龙头转到最右边最冷那边就对了，还可以缩毛孔。我前几天吧还看到蔡诗芸在他的 IG 上 po， 好像是他的化妆师还是谁教他的，他还用一盆水里面是放一堆冰块的这样子洗脸，就是早上顺便醒脑这样子。然后第三点，用氨基酸洗面乳洗干净。第四点就是洗脸的时候要用指腹跟掌心按摩脸部3分钟彻底洗净。第五个，我是用 Easy Skin 轻松美肤的保养品。第六个，底妆用粉饼，不用粉底液或者是霜类。好啦，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如果说对做脸有兴趣的，我会分享我尝试过觉得不错的两位美容师的连结在我的下面资讯栏，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预约看看。因为是疫情真的影响美容行业很大，所以有保养需求的就去支持一下吧。哦，对了， 我最后想要来插播宣传一下，就是我最近有在用那个 TAZE TAAZE 独册生活的行销分红伙伴计划。就我很久之前买书其实就是用 TAZE 这个网站啦，因为这里可以买二手书，也可以卖二手书，然后也可以买新书，反正就很方便，比早期我们抱一堆书啊到二手书店卖只卖到二三十块差很多呢。因为他们这边上架二手书超简单的，也不用拍照，你就是输入书后面的 ISBN 码就可以设定你要卖的价钱，然后拿去便利商店寄送，上架那些流程啊 TAZE 全部会帮你搞定，而且书很快就卖掉了，每一本最多可以卖到原本的那个原价七折吧，我记得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其实我都懒得借书啦，就是我想看书都会直接在 TAZE 上面买新的或者是二手的，然后我就用之前我卖书的钱抵扣，它有时候时不时会有活动啊，还会赠送折扣或是小礼品。像我最近就是买了大侠武林的新书嘛，古稀 cover 我每一天，就用我之前卖书的钱抵掉，完全不用付钱嘞，零块。还有送他这次不知道什么活动，然后就有送一个登奇尔的 SPA 的券，2000元嘞，2000元美容礼券，这个礼品超划算，我之后应该会拿去用掉，好好按摩一下。那可能很多人已经有在用 TAZE 啦，因为这也很久了，之前也知道他是有这个行销分红的伙伴计划，就类似联盟行销的概念吧。可是我都一直没有好好细看，最近才好好的去研究，发现他申请过程也蛮简单蛮容易的，就是在上面同意一下他们的合约嘛，然后填个申请单，过了之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加上现在有自己的网页啊，可以贴这些连结的，所以我才开始想说申请这个行销分红计划。而且我本来就是 TAZE 的会员了嘛，所以透过这个分红计划有分论的话，我就不用再另外注册什么资料啊，可以直接拿现金，像在上面卖书一样，它是可以拿现金啊，或是直接抵扣我买书的钱，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方便。然后发现它上面让你分享的网址或是那个 banner 的产品很多都还蛮不错的，基本上就是跟博客来那个网站很像啊，除了书啊，还有各种文创或是其他日用品，所以我就会开始做一些选品，就一些我有用过的或我有兴趣的产品连结会放在我的 Linktree 的网址里面或 IG 上的 bio 连结。如果你看我的选品也有喜欢的话，大家可以透过那个连结购买产品，购买商品当做捧个场咯，就好玩啦，想分享一下。如果不知道的你可以玩玩看这个，只要你有自己的社群啊 FB 或 IG 或网站都可以贴网址或是 banner， 加上如果你有在买书的话，其实可以用 TAZE 这个管道结合一下，可以赚小钱还可以省大钱。好，今天的分享就这样咯，拜拜。